我们今天读经的经文是《马拉基书》三章。《马拉基书》三章第一到第五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：“我要差遣我的使者。”在我前面预备道路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，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，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？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？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，如漂布之人的茧，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，必洁净利未人，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，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。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，仿佛古时之日，上古之年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：“我必临近你们，施行审判，我必速速做见证，警戒行邪术的，犯奸淫的，欺假士的，辜负人之工价的，欺压寡妇孤儿的，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。”然后下面我们下一段经文是马拉基书第四章的一到五节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：“那日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，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，在那日必被烧尽，根本枝条亦无存留。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其光线有医治之能。你们必出来跳跃，如圈里的肥犊，你们必践踏恶人。在我所定的日子，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。”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，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。看哪，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必到以前，未到以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。 OK， 好，下一段经文是马可福音第一到八节，一章一到八节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，正如先知以赛亚在书上记着的：“看哪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。”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：“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”照这话，约翰来了，在旷野施洗，传悔改的洗礼，使罪得赦。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，承认他们的罪，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。约翰穿着骆驼毛的衣服，腰束皮带，吃的是蝗虫野蜜。他传道说：“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，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。”大家早上好，很高兴来到这里。大家跨年夜快乐，我很高兴来这里来分享。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圣经打开。今天早上我们要思考一个很重大的问题，你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，你也要准备一个正确的答案。这个问题就是耶稣是谁。今天就是我们要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要思考的问题。这是马可福音 师徒要回答的一个重大的问题。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但是这个问题也让大家产生分歧。下面就是大家看到这样一个调查，对普通的澳大利亚人抽样询问这个问题：耶稣是谁？我们看答案是什么样的？15%人认为耶稣是一个普通的人，22%认为是一个认为耶稣是人形的上帝，还有22%认为他是一位先知或精神领袖，还有22%的人认为他是一个神话和虚构的人物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比较相当比平均的分配，每个答案大概20%左右。但是这个问题让人产生分歧，但我想说这是一个重要问题。之所以这样认为，我认为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耶稣做了一些重大的令人震惊的宣告。这个问题很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怎样回答问题，回答这个问题决定了你怎么对待耶稣。因为耶稣的重大决定就是这种重大宣告，就是他告诉我们，告诉我们有上帝，有死后的生命，有天堂和地狱。我们需要让我们的罪得到宽恕。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他？如果你认为耶稣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，或者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你可能不会在意他说什么。如果你认为他是一个先知或者精神领袖，你可能会考虑他的主张，甚至可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教导、道德的引导。但也许他可能是你许多众多精神领袖中的一个，你可能把他的书放在书架上，放在佛陀穆罕默德的旁边。但如果你认为他是一个人形的上帝，那么你应该很确定耶稣知道他在说什么，他肯定是对的，他有权威。因为然后他所说的这一切应该对你有重大的影响。耶稣是谁这个问题是每个人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。可能你已经成为基督徒很长时间了，但我仍然提醒你不断的思考这个重要的问题。你越深入的思考这个问题，就会让你更加逐步的深入的认识他，让你的生活与他更加亲近。尤其让我想到第一批读马可福音的人，这些人是基督徒，他们因为信仰遭受极端的迫害。在公元64年，在尼禄皇帝的统治下，有一场大火席卷了罗马城，有一种谣言开始传播，就是说尼禄皇帝下令纵火。为了平息这个谣言，尼禄想出一个一个狡诈的计划来迫害基督徒。我们看一下那一世纪历史学家塔西佗是怎么写的。为了压制这个谣言，尼禄编造了替罪羊，用一切手段惩罚基督徒。首先尼禄逮捕了自称是基督徒的人，然后呢根据他们的信息，大批的其他人被定罪，然后呢用一种狡诈的方式把他们致死。那些替罪羊被披上野生动物的皮，然后被狗撕咬成碎片，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 或被做成火把，在天黑后点燃。你可以想象基督徒在这个时候，马可福音写了我们现在读的马可福音福音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那些基督徒在这个时候可能在黑暗的掩护下，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，为失去的弟兄姐妹而悲伤。但是当他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，你可以想象他们可能想起他们的主耶稣是谁，一个微弱的微笑可能在他们脸上绽放，一种平静的感觉涌上他们的心，知道主耶稣是完全值得的。我觉得今天现在此时我们在中央海岸，那段历史离我们很遥远，但我希望当我们再次思考主耶稣时，以及无论我们在生活中经历什么，跟随他意味着什么，是同样的微笑会在我们脸上绽放，同样的平安会迎上我们的心头。阿们。这就是我祷告。好，今天主题是耶稣是谁。我们将从马可福音第一章看到耶稣是谁的三个证据。证据一就是马可的结论，第二是先知的预言，第三就是施洗约翰的准备。证据一，马可的结论。很感恩马可没有让我们在耶稣是谁这个问题上迷茫太久，马可在第一行就回答了这个问题：神的儿子，弥赛亚，耶稣福音的起头。马可说耶稣是弥赛亚，神的儿子。通常你会把结论放在一本书的末尾，但在这里马可把结论放在开头。很可能这一行实际上是马可这本书的标题。我们称这本书为马可福音，但马可和其他早期的基督徒应该会称这本书为神的儿子，弥赛亚，耶稣福音的起头。那是因为这句话总结了一切，总结了马可后面所写的所有东西。在这里有很多重要的词，但是我尤其想提醒大家来体会这里的皇家的味道。你看看这里有好消息或者福音这些词，这些翻译可能会说是好，但它不仅仅是好和消息，即使它字面意思是这个词。这个词在耶稣之前，其实都耶稣来之前已经使用了，通常用于皇家的公告。例如每当一个新的统治者上台，他就会向整个国家发出公告来庆祝，这个公告会被称为福音或小消息。接下来弥赛亚这个词，或者其他一些翻译会说基督，意思是国王或受膏者，因为他们会用油膏新国王。最后呢，神的儿子这个词有一种王室的味道，特别是大卫王被称为是上帝的儿子，你可以在诗篇二中看到。所以马可这样写，这是一个王室的公告，新君王诞生了，耶稣弥赛亚，神的儿子。这是他对整本书的摘要。在这卷书的其他的部分，马可只是讲了耶稣的故事，让我们自己看看耶稣是弥赛亚，是上帝的儿子意味着什么。我们 我认为马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来解读整本书，让我们用这个视角来，正确的视角来读这本书。嗯，你知道，我们可以给眼镜配不同类型的镜片，比如我的妻子达尼，她对太阳镜非常挑剔，她只买棕色的镜片，她只是觉得这个世界，穿棕色更好看。同样，我们在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，也应该是从皇室的味道、皇室的这个视角来读整本书。整本书意味整本书都贯穿着一种君王的味道。戴上一个君王的眼镜来读整本书。嗯，你看每一段经文，来仔细的品味耶稣作为君王，作为弥赛亚，神的儿子是意味着什么？这就是马可对耶稣的结论。证据二呢，是先知的预言。第二个证据就是先知的著作，可能对马可福音的介绍，你可以认为这只是一长串犹太国王中的另一个，但是马可把这个想法驳倒了。他指出君王耶稣就是神自己，马可写下一部分的方式很有趣。他说第二节，耶稣弥赛亚神的儿子，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写的。他有趣的是，他引用了很多先知的话。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。第一部分来自马拉基书第三章，我们刚才读过。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他应该是在引用马拉基书的。然后后面那部分呢，后面这文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这一段是来自以赛亚书40章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说以赛亚然后又引用马拉基和摩西的话呢？有些人认为马可这里犯了一个错误，他只提到了先知以赛亚，也许他只是搞清楚这句话的其他部分是从哪里来的。但我认为呢，这里马可给我们的是一卷先知的预言的混合，有点像那本专辑，就是如我们看到《如此新鲜》2006的专辑封面，这个是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拍的。你看看这个封面呢，有凯莉，有黑眼豆豆，还有香农诺尔，都在封面上，看起来很棒。但是实际上我不推荐这个专辑。为什么？当你听这个 CD 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专辑里实质上有40首歌，不只是封面上那些人的歌，还有别的人，还有像雷哈娜、U2、德尔塔，还甚至后街男孩的歌。你会想，为什么其他人没有登上封面呢？你可以想象，可能是他们出于一种某种营销的原因啊，才把一些人的放在封面上，其他人名字没有放在封面上，因为他们不够流行。因为那一年澳大利亚的香农诺尔是一定特别热。同样啊，我们回到我们圣经，马可在这里给我们一些先知的预言的混，就是综合的预言，但他想让我们特别注意以赛亚。这实际上是当时犹太学术的标准的做法。我认为还有是因为 认为特别关注，特让你特别关注以赛亚书，因为他在整本书中不断地引用以赛亚书。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三段经文，马拉基书的3:1-5，还有出埃及记的23:20，还有以赛亚书的40:1-11，他在说什么？这三段经文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什么？他是在说，第一，上帝将要来到地球上居住；第二，使者将要准备或预备道路。在出埃及记中有使者或者说是天使走在以色列人的前面，带领他们到应许之地，在那里上帝将与他的子民同住。这就是在旧约中发生的事情。随着旧约故事的发展，以色列人背叛了神。然后以色列人背叛了神，神结果就是神的同在离开了以色列。在先知以西结书中，耶和华离开了圣殿，离开了他的子民。但是后来旧约先知的伟大之处，伟大的应许，就是神要再来与他的百姓同住。所以在以赛亚书40，有一个声音在旷野中呼喊，耶和华要来，再来了，他要赦免我们的罪，用大能的膀臂再次管理他的百姓。马拉基书3:4也是刚才我们读过的，你看到你会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伟大的日子，就是耶和华要来与他的百姓同住。这是一个重大的、大规模的，但是又是可怕的事情。马拉基书的3:2说，他来的时，来的日子，谁能当得起呢？他显现的时候，谁能立得住呢？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，马可给我们一段先知的复活的预言，让我们对耶稣是君王这个想法有了铺垫，让他，但他不是普通的君王，他是神来到地球统治。有时候我觉得很容易忘记这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你知道上帝创造了整个宇宙，创造了遥远的星系，圣经说他生活在不可接近的光中，上帝是不朽的，他会以凡人的身份来到地球统治。这是都是多么神奇的事情，上帝与他的神同住。那么很高兴，上帝在几百年前就给了我们先知，让我们对耶稣的认识能够逐步的深入，也能在验证，验证我们的认识。好像有点像，我不知道你们在圣诞节那天是否在这里。大卫牧师在他的布道中谈到了脸书市场上的骗子，如果有人试图在市场上欺骗你，你要怎么做？在大牧师说，在脸书市场上，你可以通过查看他们的脸书资料的年龄来确认那人是否是骗子。如果你怀疑那人可能在骗你，你看看他们的资料，注册时间只有2周，你就要担心了，他可能是骗子。如果你发现他2012年就已经在了，那可能没事儿。所以这里先知的预言给我们一种验证耶稣是神的方法，他们告诉我们，这个是上帝几百年前就说过的话，这不是一个新的说法，而是一个历史久远的宣告。你可以想象 早期的基督徒，当他们的信仰面临迫害的时候，他们也会这样的思考。然后下一点，证据三，就是施洗约翰的准备。我想问大家，如果有君王要来，你要怎么怎样准备？有新闻说查尔斯国王宣布于2024年访问澳大利亚。我想知道澳方将如何准备他的访问。我找到了一张照片，是1954年伊丽莎白女王访问中央海岸时的照片。他在站在最后一节车厢，你看啊，这是在哪里？这是在瓦扬车站。女王乘坐火车经过这里，你可以看我们怎么准备女王访问。有很多人出来欢迎，有些人摇着旗帜，挂了一些火车看起来很干净啊，可能站台也被清扫了一下。我想知道，女王在访问的时候肯定是有保安的，安保。你是不是有些地方他经过的时候，他会说，有些城镇说，哎，不要来我们这里，因为我们这里不够好。女王对我们来说太高贵的，没准可能 Morriside 那边就是这么做的。所以我想说，这里我们要准备如何准备皇室的访问呢？转头回头，我们也可以考虑，当我们如何准备弥赛亚的访问呢？当弥赛亚神的儿子上帝自己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要如何准备？这位君王的施洗约翰都说，我不配弯腰给他解鞋带儿。这位君王不是来在火车后面挥手，而是像先知预言的那样，他会来与我们同住，来统治。他是来修复这个地方，来伸张正义，惩罚恶人。你将如何准备？这下面我们，这就是我们要看的，约翰，施洗约翰告诉我们，在第四节，照这话，约翰来了，在旷野施洗，传悔改的洗礼，使罪得赦。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，承认他们的罪，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。所以你看，耶稣在如此的伟大和荣耀。我们准备他来的方法，不是把这个地方装扮起来，也不是把自己装扮起来假装。唯一合适的回应，唯一合适的准备，就是承认你的罪，承认你不配，悔改，也就是离开自己的罪，转向神，得到神的，得到君王的赦免，罪的赦免。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到，君主的赦免。你可能，你知道。耶稣就是弥赛亚，他来就是来统治。神是一个好的回复的回应的方式，就是认识自己的罪，悔改， 回应，承认自己不配，接受他的宽恕。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时候读这些经文非常及时，因为这周就是福音周。我觉得约施洗约翰是一个很好的榜样，他的榜样可以引入我们的福音周。再说，我们这周我们要做的，我们要把人们介绍给耶稣。这不是关于我们，甚至不是关于我们湖区教会。尽管我们当然希望人们加入我们，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像约翰一样，把人引向耶稣，引向弥赛亚，神的儿子，我呼召人们悔改，归向他。我祷告，就我们这周就像人们就像约翰把人们从旷野中呼召来，这周我们也有很多的人来到这里，我们的朋友会来通过我们来认识耶稣。这就是我所马可福音的开头，这就像一个，这是就像我们有点像我们看到摔跤手走进擂台时会播放那些开场白，会说不败的世界重量级冠军这样的播报的声音。但是这里是有关耶稣，是有关耶稣弥赛亚，上帝的儿子，先知们所说的上帝的降临。施洗约翰与他相比什么都不是。这有点像，又有点像炒作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令人惊讶，耶稣走进了这个场景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非常震惊，一种非常强势的形象进入。他来自哪里？来自一个拿撒勒，一个小乡村。就像是弥赛亚从塞斯诺克来的。施洗约翰都说他自己不配弯腰给耶稣解鞋带，但我们看到耶稣在约翰身下弯腰接受他的洗礼。耶稣来了，不像你期待那样，而是一种谦卑和卑微的方式来。你知道，回到调查，我们的调查结果，所以我的结论就是，不要让基督的谦卑改变你对他的看法。回到我们的调查结果，人们如果耶稣真的是王，他来地球的时候，为什么不一种更显而易见的方式？你知道他为什么不一种全世界都能看到的方式出现呢？比如坐一辆火焰战车，他为什么不会留下更大的记号呢？但是神有一个更宏大更美好的计划，他谦卑地来到这个世界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了是带来公义和宽恕。不要让耶稣的谦卑改变你对他的回应。他的爱值得你的回应，对他的荣耀唯一适当的回应就是悔改，是罪得赦免。当我们看到他的爱，他的谦卑， 我们跟他的回忆应该更确定。新年是每个人都计划给自己制定新计划的好时机。我建议大家可以做一个计划，在2024年做一些计划，就是2024年我怎样为耶稣而活，更好的为耶稣而活。可能你打算每周来 church， 每周来教会参加崇拜，可能你打算参加我们的服事小组，可能你还打算每天都固定一些时间读经。怎样在家里更好的为耶稣而活？怎样在工作场合为耶稣而活？不要让耶稣的谦卑来阻止你，来减少你的回应。我来祷告，解释见到的。天父，我们感谢您派耶稣来做我们的王，您的儿子做我们的王。这个世界发生很多事情，有很多混乱，我们生活中也有经常破乱不堪。感谢耶稣做我们的主，感谢我们可以投靠他，感谢他赦免我们的罪。请您帮助我们在这一周让他做我们的主，为他而活。阿们。